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那美好的站，跑完那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特别是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学习的好伙伴，你们好吗？那么学这个课程有没有一些的拦阻呢？有没有一些的挑战呢？或者有没有很多的得着呢？那么恩惠二人组很希望能够听听您的心声，
在这里等待着你的回应，你的分享的是我们恩惠二人组，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啊。最近呢，文慧呢就有在一群同工当中分享啊，那么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再次的跟崇老师配搭呢，一起来上课呢，觉得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学习呢，如果能够呢啊有同心同习的好伙伴一起学习呢，你就会发现虽然课程有点艰难，可是呢诶，很快就能够一课一课这样上下去了。
就像呢那种远足的感觉哈，一个人是很孤单的哈，很容易就会感觉疲累了，要停下来呢，甚至乎想我是不是继续的走下去呢？
到这里就算了吧，
先回家休息再算。但有同伴同行的时候就不同了啊，这样一起交谈呢，时间过得比较快了哈。
对，
那个感觉呢也不会这样的疲乏，需要的时候呢又可以互相的鼓励，那么旅途呢就变得相当的畅快。
对，还有一个秘诀可以让大家呢学得更加好的，就印象更深刻的，就是呢你可以去教。就是你边学边教，那么你一定对这个课程呢会有很深的印象，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得着。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第68课了。
68课是属于第17个单元基督的大使命哈。那第68讲呢相当重要的，说明了我们在这个生活上啊其实呢是领受差遣的，要去服侍的，要去回应的。因为今天谈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怎样差遣门徒。
第68课，差遣门徒，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原来基督的大使命当中呢，其中一项是差遣门徒，也就是呢我们都在基督的大使命当中。
对啊，我们是有份的，要回应的。
那说到呢差遣门徒呢，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看耶稣基督当时是如何差遣门徒的啊。那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马可福音6:7-13的经文。手边有圣经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好伙伴，请您翻开马可福音6:7-13，那里呢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 那门徒就出去传道了，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哇，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也就是呢，这些门徒呢是开始去实习了。
对啊，他们是实习生啊。因为我们常常谈马太福音第28章那个大使命的差遣呢，那是终极的差遣。
对，
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了，他要离开世界了，就把这个任务呢交给门徒。
对，
但除了这个终极差遣之外呢，福音书当中其实也记载了耶稣基督怎样训练他的门徒，不是说你们去做，没训练呢，没经验呢，那怎样做呢？其实啊，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的练习。
对，
那刚才文慧念出的这一段马可福音的经文，就是在耶稣的生平里一段差遣的记载。
对，
看看耶稣怎样训练门徒，其实当中的一些服事的原则需要留意的事情呢，今天仍然适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服事生命当中的。
对，那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刚才崇文老师已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了，耶稣基督呢不是呢哎，你们来然后我差你们出去什么都没有啊，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有的，他呢其实已经呢跟着就是这批门徒跟着他已经有一段日子，接着呢到了他们要去实习了，然后耶稣就给他们一些交战守则。第一个就是两个两个，这个代表什么呢？
一个小组
啊。对啊，小组，
对，
小组至少要两个人嘛，对对，
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
那第二呢，就是呢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啊，这个是与耶稣同工。对吧，
因为呢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权柄啊，去对付灵界里头的一些的挑战的，但耶稣已经交托了权柄，所以他们呢就算面对鬼也可以赶鬼，需要治病的时候呢神也给他们这个医治的这样的能力哈。
对了，那他们呢靠着主的权柄呢，第三就是呢他们的任务传道医病赶鬼，这些都是福音的内容。我们传福音呢不仅是要传道，而且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呢使人呢身心灵都得到主的拯救。
所以呢就有很清楚的这个奉差派的要完成的任务哈。
对，
传道医病赶鬼啊。但问题是呢，除了这些服事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服事者他们该有的生活的形态心态也需要呢耶稣去给予一些规划的。
对，
当时呢耶稣吩咐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有指定的这些的服装啊，或者是装备啊等等啊，但非常简单，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口袋。
口袋是什么？
口袋就是装食物的那些的容器嘛。
对对对，那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呢？那当然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行囊呢简单一点，轻便一点，
轻身上路。
对呀，因为你现在呢是出去传道，对不对？你不是去旅行，就算我们旅行我们也是简单的，更何况呢是去传道。所以当他们呢简简单单轻装上阵的时候呢，那这是一个心态，就是专心侍奉，对不对？那么说到呢这个口袋啊食物啊都是跟吃的，你的吃的穿的有关系，就是呢你要专心侍奉，你不要挂心那些物质的需要，不要为饮食钱财去张罗，尽量减少你的负累，完成神的托付。
基本上有穿的鞋子，有穿的衣服，有一根拐杖，就什么都够了。因为你要学习依靠神的供应去参与在侍奉当中，
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对了，还有很重要的提醒呢，就是这个服侍过程当中一定有别人给你的不同的回应态度，有些接受有些拒绝的，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些不同的反应的时候，
耶稣说你走的时候跺一跺脚这个就应该跟当时的一些情况有关系，
风俗和文化有关。
是的，
当然呢有接纳你的，你可以多用时间跟他们一起祝福他们，这些是他们可以领受的。但如果有拒绝你的，不礼貌的跟你作对的，其实就像刚才说的跺跺脚哈，表示我跟这些人无关，这也是一种服侍的态度。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去完成我的责任，听的人接受的人他们蒙福，这是神给他们的，不听的 与我们无关，我不要呢承担这种的内疚啊，或者是遗憾啊，或者常常放在心上啊，这是我无能为力的，所以呢放下就好了。
啊，谢谢崇文老师的讲解啊，因为我相信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一些不接受的，可能我们心里头呢，有的时候呢，会陷入一种莫名的自救感。啊，是不是我做的不好？
对
啊，是不是我没有尽力去传福音？但是呢，你看看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尽你们的力传了啊，对他们做见证。那么能不能接受，就是看他们自己。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倚靠圣灵，因为使一个人的心打开接受福音，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啊，基督的使命当中，除了差遣门徒去继续啊这个福音的使命之外呢，其实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遣，就是他会差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工。我们从圣灵领受能力，也透过圣灵去认识真理，成了我们服事呢一个最大的最有力的帮助。
我们可以呢看看呢约翰福音的14:16-17，大家也应该非常熟悉的经文，甚至呢鼓励您将它背下来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呢啊、就是耶稣跟父子灵啊之间其实有不同的分工啊。
是。
当耶稣完成了他在这个地上的一些任务使命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圣灵在信徒的生命当中
是
去同在去工作。那是不是没了耶稣圣灵就比较差一点呢？那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
对，
同样都是神呢。也就是说耶稣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呢，另一位位格的神就是圣灵呢与我们继续的同工。这个经文里头啊，所谓的保惠师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哈，就是另一位同类的，其实就是跟耶稣同样是神的哈，同等的、同样的大能的圣灵的保惠师，要在另一个阶段、另一个时间里头呢去继续耶稣的工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放心放胆的去跟随去回应，让圣灵的保卫师呢来成为在我们身边的一种的帮助哈。
对，我们要记住，这是耶稣基督那求父神差派，那么圣灵保惠师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么讲到呢这个圣灵保惠师呢，保惠师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导师、帮助者、保护者。好了，说到导师，你会想到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了。那圣灵呢，就是教导我们进入真理，真理的灵，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明白神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掌握我们要传的道。
另外呢，圣灵很重要哈，对我们，因为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紧密的关系哈。这份的同在呢，有几方面的一些含义也相当丰富的。一方面，他与我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在我们的旁边，他更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是与圣灵一同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也是与圣灵一同去参与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领受从基督而来的差遣。
所以呢，保惠师才能够呢有那种的帮助，有那种的保护，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对，
亲爱的圣灵进入我心，开启我心灵来认识你，你的大能医治与怜悯，卸我重担，赐我自由。亲爱的圣灵掌管我心，引导我遵行天父旨意， 随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大能手臂保护。哈利路亚，我心不住赞美。哈利路亚，我灵尊崇敬拜，敬拜至高万有全能主宰，哦，永活的上帝。哈利路亚，万膝向你跪拜。哈利路亚，万口向你颂扬，一切荣耀尊贵与权柄归神父圣子圣灵。亲爱的圣灵，掌管我心，引导我遵行天父旨意。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大能手臂保护。哈利路亚，我心不住赞美。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但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课题呢，就是呢，差遣门徒在基督的大使命当中啊，他要差遣门徒出去呢，传主的福音。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被差遣的。
嗯，
讲到呢，这个差遣啊，我们会想到一些的诗歌。不晓得呢，我们的学习好伙伴，你想到什么诗歌呢？我会教儿童主学，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呢，走走。走走走、
哦、
我要对我要跟着主走，小朋友唱的诗歌、嗯、那么您呢，有没有心中一首呢，诶，每唱这首歌你就想到呢，我要顺着主的吩咐啊，出去传福音或者是去宣教。
嗯，
那其实呢，有一首呢差遣或者差派的诗歌呢是非常有名的，那它是来自于呢加拿大的一位姊妹玛格丽特她所写的。这个歌词如果中文翻译过来，歌名是照样的差派。那么歌词呢非常有意思。
嗯，我们尝试啊念出其中的段落哈、啊嗯、希望也给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去了解这首诗歌的时候想一想，
嗯，
那这是否我们也从主耶稣那所领受的一种的差遣呢、嗯、第一段的歌词说呢，照样差你去工作，不忘酬劳，不贪名誉，不受感激爱顾，忍受责备，忍受讥笑与藐视，照样差你独自为我劳苦。父神怎样差遣我， 我也差遣你，这句话就代表耶稣的一个吩咐哈，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
嗯，第二节说照样差你，包裹医治破碎心，流泪工作，唤醒流浪的人，前去肩负困乏世界的重担，照样差你为我忍受苦难。
照样差你去寂寞孤单地方，你会可想得见亲友容颜，要离本家本族及亲朋爱友，照样差你领会我爱无限。
嗯，这首诗歌当大家听到崇老师跟文慧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首歌其实就是一个顺服的祷告。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耶稣基督也说呢，父神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写下这一首照样的差派的诗歌呢？那这位玛格丽特呢，诶，她是一个年轻的姊妹，在加拿大一个很偏远的伐木区里头教书，远离亲朋，也没有热闹欢声啊。但是主就透过约翰福音20:21对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当时他只有21岁啊，那他就在呢圣灵的感动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诗歌，成为20世纪有名的拆船圣诗。
嗯，其实哈，这样的诗歌也让崇恩联想到了，其实今天有一些教会啊，譬如说每一年啊，他有一个年度开始的时候，
嗯，
可能有一批新的侍奉者
是
会站在这个台前，那么在弟兄姊妹的见证之下哈，接受这个服事的差遣，
嗯，
因为都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差遣，
是
领受这个服事的使命，这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另外有一些呢，就是宣教士也需要有这个差遣礼的，
是
就是一个见证啊，也邀请弟兄姊妹的祷告啊。另外在这种礼仪当中可能有像刚才的照样差你的诗歌，又或者有圣经的经文，有这个牧者的祷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的使命啊，宣教的使命呢，真的不容易的啊，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啊，不同文化啊的生活当中，需要有很强的这个使命感，也需要很清楚的领受这个的差遣，然后呢走到工厂上啊，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是崇恩老师说的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呢，我们被差遣那可能是到很远的地方啊，异文化的地方宣教士，但是呢也有呢不需要跑那么远，就在你的教会里头，你担任主日学老师，你担任呢团契的查经小组长，每一样的侍奉其实都需要呢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投入，有这样一个委身的心，然后去服侍。
嗯，说到这个差遣门徒呢，其中包含了一种授权的含义在里头，
是
就是有权的授权给另外的一些人，我把这个权交给你，你就要继续完成你的任务。
嗯，
就像主耶稣基督授权差遣门徒这个大使命，又或者吩咐他们要怎样的怎样的去进行不同的服事。那今天呢，我们除了领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种授权奉差派去侍奉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权柄的象征，除了基督之外，就是今天的教会，
对
信徒的群体，
对
其实也领受了这种权柄，所以他们有权柄呢去差派服事的工人，或者呢有这个权柄呢去在弟兄姊妹的生活生命当中呢做一些的管教的工作的。
对，就是刚才崇老师说的嘛，这个每年呢有新的侍奉者，那么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差派礼。这个当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呢，文慧呢神学毕业刚回到自己的教会，就是呢我信主的母会呢去侍奉的时候呢，教会呢也特别呢举办了一次的差派礼。但是你看很特别啊，我是差派回到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很郑重的告诉大家啊，耶稣基督呢差遣了文慧那回到了自己的教会。那一次呢，我们那个差派里有3位姊妹， 同时呢接受这个差派。那么很奇妙的，我们这三位姊妹呢后来都成为了宣教士，都离开了老家，然后呢到不同的国家去从事福音的工作。
其实呢这一种透过教会的权柄去授权给弟兄姊妹去开展服事，或者是参与不同的使命呢，这样的过程或者这样的差遣呢是相当的庄重也相当的严肃的。
是，
我想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呢也带来呢很大的一个的挑战，我们呢就要很用心的去回应。
对，那我们呢真的是很荣幸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基督是十分重视教会的，他赐下权柄给教会，但是呢我们是身为教会中的一份子，那我们呢等于是呢有份于建造教会。换句话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耶稣基督赐下权柄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
那么这一种从基督而来授予教会的权柄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这个的参与啊，或者是怎样的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是一个呢可以让信徒一同参与建造基督身体的一个的权柄。而且呢圣经也提到过，教会呢其实那个权柄呢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代表了基督在这个地上我们怎样的去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另外呢也可以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引入帮助人进天国的权柄，
对，
也是教会的一种的服事。
对，还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呢不是这个俗世的，或者是你以为看得见的，我们知道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属灵的权柄就非常重要了。
对，还有就是一个管教弟兄姊妹的权柄因为呢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其实应该活在真理当中。如果有问题的，做得不对的，甚至有犯罪有软弱的，这些呢教会也有权柄呢去管教或者是执行纪律，重新建造信徒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呢成为一个奉差派的一个的门徒。
最后呢，我们很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位肢体的心声，是山西的孔弟兄。那孔弟兄说呢，神是圣洁的，人都是污秽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才脱离了罪恶的咒诅，神给了我新生命，信了主以后，我的生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行为上与人说话的时候，我的口里不说污秽的话语，也不赌博，从思想上我也不记仇，有的时候别人得罪我或者伤害我，我就心里恨他，但神饶恕了我，我也要饶恕人，神让我懂得理解人，尊重人，当我为主做工的时候，神给我一颗清洁的心服侍主，我还要继续悔改，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荣耀神。
对，我们都是蒙神所拯救呼召差遣的，
对，
让我们呢都透过生活生命见证主荣耀神。
Oh
我们现在来开始第68课的线上的分享讨论哈。首先欢迎两位参与的同学，学习的好伙伴哈，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广西的赵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赵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今天我们呢就集中来学习关于耶稣的差遣门徒哈。其实耶稣本身也是奉差遣的，
对，
父差遣了我们的主，那之后呢主就照样的差遣他的门徒，也就是差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那当中呢也涉及教会呢也有这一种权柄啊，去差派了啊，去管教了，去建立信徒弟兄姊妹。那你怎样见证这样的一种差遣的服事呢？无论那个权柄我们说主耶稣的，或者是今天在教会里头给我们的这种差派，你有什么的体会，有什么的经验呢？
姊妹优先。
我先说教会的，然后我也有从圣灵给我的一些感动。
好，
我先说教会的。因为有一次在聚会的时间，我们的牧师临时告诉我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个团契跟我们的团契要联合，需要有个人去带领。我一听我就毫不犹豫的跟他说，我说我去，然后我就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在两院本科快毕业的前半年，因为受邀回到教会我原来所在的小组里面去，受弟兄姊妹邀请，我回到原来小组当中去。我发现在我去的分享经文的时候，我从弟兄姊妹的眼神当中看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对真理认识的那种饥饿，我就知道他们这群人需要有人去牧养。回来之后，有一天晚上我睡着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当中，有一句话连续的两次重复出现，说孩子喂养我的羊群。当时我心里想说啊，我是何人值得你这么客气的两次的跟我这样说，有事你就吩咐就行，命令我去干就行。然后还有一次，我就一直在这个小组带他们分享经文查考圣经。一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有几个弟兄姊妹对真理的认识方面比较固执，不太听劝勉和教导，我也很灰心。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去了，这些人太顽梗了，心刚硬。两三天之后，神跟我说，孩子牧养我的羊，孩子牧养我的羊。我说好吧，主啊，听你使唤，听你差遣。之后我就在这个小组一直服侍到现在。
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是很感动的。我感动就是呢，我们的赵姊妹是很顺服，
对
啊，不论是来自于呢教会的差派，或者是来自于呢神给你的一个呼召，你就是很顺服，很谦卑，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
我想就是因为这种顺服啊，才会对群羊的需要有反应。
是
啊，虽然有时候不是自己最想去的一种的服事，但你对他们有怜悯反应的时候呢，也知道其实呢，耶稣是希望我们服事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成了心中的一种的呼唤，一种的感动，也成就了一种的差遣呢。
劝慰子呢？
其实我今天是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情来分享，因为确实对教会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太多。但是我知道呢，就是说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把很多的权柄赐给了教会，就像刚才赵姊妹分享的，我们顺服主也要顺服教会。虽然说各地的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和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真正的把信徒接祭司这句话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有责任为了教会的建造更好、更合神的心意而付出努力。主耶稣当初的时候呢，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就是要差派。我们也看到了，在教会历史中，很多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传福音，不顾性命为主殉道。像我这样子哈，能够信主，能够听良友电台的节目，这和当初宣教士们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对。
我认为教会在差传这方面，一直做的都是很不错的，更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用自己的殉道来见证了这句话。其实顺服教会的权柄呢，还有就是 顺服基督。我认识一位弟兄，十几年前教会要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大都市，一个是东北的小地方。
嗯，
弟兄是满心希望想去那个大都市更好的开展福音事工，但是呢事与愿违，教会差派他去了东北。
嗯，
一开始啊，这位弟兄非常不乐意，觉得那个地方又小又冷，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可是弟兄还是顺服下来，甘心乐意的去了东北那个地方。接下来的那一段时间，那个福音事工效果非常好。
嗯，
弟兄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感谢神亲来的带领的。其实我就在想，像我这样子的哈，教会也不可能差派我去别的地方传福音。但是传扬福音也不单单是教会和宣教士的责任了，
是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做的。
嗯，
不管我们能做多少，其实传扬见证基督，这样就可以。
嗯，
我也曾经问过我自己啊，如果教会让我去做一件我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能够荣耀神的名的，我愿不愿意甘心顺服的去做？以前呢，我可能没有答案，但是今天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乐意。
嗯，
因为尊重教会的权柄就是尊重神。其实呢，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犯了罪之后愿意受到教会的管教。
嗯，
或者是有些教会为了维持表面的合一而不敢实行教会纪律的权柄来管教，这我不知道。对于教会里头很多事情啊，我也是不懂，但是我知道教会是有管教的权柄的。
嗯，
因为我们顺服基督就应该顺服教会嘛。
是。
还有呢，教会就是有赋予传讲主话语的权柄。
对。
在这一方面呢，其实不单单是教会的牧者要非常的谨慎，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弟兄姊妹其实也真的都应该在真道上扎根。我呢认识一位姊妹，前一段时间告诉我啊，他教会的那个牧者就亲自的给他说，像你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在私下根本就不用读圣经，读你们也读不明白，你还不如就听我讲道呢，也不让看灵修书籍，更不让听福音节目。我想这样子的权柄恐怕就不是从神来的吧。
是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基督。不过呢，劝慧子，因为你特别提到你今天是用着学习的心态来分享，我们都明白也知道你的处境啊，在家里但是呢，我想有一个在新世代的基督徒可以来探讨的，特别是当新冠肺炎疫情来临的时候，更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网络方面的教会那
线上的群体，
对，线上的群体。那么特别是你在线上群体里头呢，我知道你是做一个带领者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参与了带领者这样的一个侍奉。我觉得这个呢，今天我们未必能够在这里啊有时间详细的讨论，但是抛出来就是线上群体，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吧，哈，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怎么样去行使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权柄呢？
但无论如何，我们所说的权柄呢，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都是呢建立在神话语的真理基础上的，这个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如果教会里头的人不清楚，有时候误会了滥用了这些权柄呢，我们还是要提出来的，
对，
严正的去纠正的哈。
好，谢谢我们的赵姊妹，也谢谢我们的劝慰子，谢谢两位，
谢谢，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
父怎样差派了主，主也照样差派门徒。教会的权柄就在这里，你如何见证这话的真实呢？
大使命的核心呢，是主耶稣呢差遣门徒，所以呢有受差感呢是门徒首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呢，今天崇伦老师、文慧包括 您都是呢在主耶稣的差派当中。那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差派吗？
对，
我们是否能够像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广西的赵姊妹有这样的一颗顺服的心，我愿意呢？
嗯，说到这里呢，也就表示哈，我们要接受门徒训练的话呢，其实啊，就是预备好要起来行动的。
对对，
因为呢，已经有了这样的差派，无论是大使命的，无论是建造教会的，
对
啊，学习神的话语的，那我们要做好啊，有行动的这种预备。那怎样的行动是最正确的回应呢？那你就需要透过门徒训练这个课程呢去掌握起来了。
对，说得好，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呢，文慧就怕呢您上完了104课之后呢，就会变成了巨头症。就是头大大的，知识很多，因为你装了104课在你的头脑里头。
但四肢呢就可能会衰退的。
对，就算您真的要行动的时候呢，可能行动都会有问题。对的，所以我们呢真的很希望呢，就是特别当我们今天上这个第68课啊，差遣门徒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也差遣圣灵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必帮助我们。
欢迎也邀请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我们更多的回应彼此的交流哈。你可以发短信过来。谈谈学习的心得，1322-9966-122，注明是跟你这个节目的联系。
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有三篇的听课心得或者是经历分享，就像劝慰子或者是赵姊妹这样的分享就行了，那么300字以内的，透过电邮告诉我们。那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然后.net。
下一讲开始一个新的单元，基督徒的大使命。第一讲69课要学习的是完成神旨。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
见。再见。
跟随耶稣，无论何处走。